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是你吸引我们一同来到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用血来洁净我们，主也使我们整个的全人能向着主敞开，好叫你说的话我们都能听得很清楚，并且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灵，成为生命。主啊，我们世代感觉若是不行走活在你自己的话语的光中，主，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很混乱，我们很容易受世界的影响。主啊，唯有你说话了，主啊，你把光赐给我们，就叫我们知道如何在你的面前来行走。所以我们何等渴慕在这里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主，晚间求你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主，叫我们所摸着的不是一点外面字句的和道理，主要让我们真正从你有丰富的领受。我们愿意把说话的听话的都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主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想我很抱歉啊，上一次呢我们交通的时候漏掉一段，那么在35章的9节到15节呢，那么 我以为我是讲过了啊，结果呢后来才发现漏了讲。弟兄姊妹们好像大家也没有察觉到啊，这个我希望呢我们因为是个读经交通的聚会啊，若是有弟兄姊妹察觉到的时候请不用客气，那么随时可以提醒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一段呢把它补过来啊，所以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35章，我们要从第9节读到15节。雅各从巴丹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就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恩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我们知道在前面啊，神用他的手拯救雅各家脱离迦南人的这个杀害，因为他的儿子们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啊，那么是主的手拦阻了当地的人报复他们。那么这一段呢我们曾经讲过了啊，那么后来呢这个雅各的母亲的奶母底波拉跟着他们也死了。那么到第9节开始呢，这里说当雅各从巴丹亚兰回来的时候，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神的显现啊，是我们基督徒啊属灵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经历。神把他自己 显示给我们，这是何等的大事情。当然在新约时代中啊，我们知道这个显现乃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认识了神的自己。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间，主的显现仍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那么在旧约时代中呢，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做成，所以呢神的显现呢好像是比较断断续续的。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啊，我想我们神的儿女们的领会就更不一样，因为我们所承受是更大的神的祝福。因为今天我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晓得主不仅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今天呢，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里面，主说到了那日，你们就知道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啊。这是神的一个心意，这也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今天我们这些拥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乃是与神完全那个联合在一起的啊。那么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我们知道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神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在生命中要有联合。很可惜亚当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呢，神仍旧是乐意向人显现，但是呢我们知道对神来讲有他的困难。为什么有他的困难呢？因为神有自己的定规的，神不能越过他自己的定规啊，做的太多，所以就是偶尔有时候显现，偶尔又没有啊。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了，所以当主在十字架喊说成了的时候，我们知道神那个完全的旨意就完全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中蒙的恩典比旧约时代中所蒙的恩典要大得多了，因为神今天怎么样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因此呢变成我们每时每刻可以经历他的同在，每时每刻可以察觉到他的显现，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可以怎么样经历神的同在。那可惜的是什么呢？今天这个真理啊，没有被很多神的儿女们那么重视啊。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主的生命，但是呢我们并没有重视这件事情。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在新约时代中神的儿女的经历啊，跟真理之间呢常常有一种的差距啊。我们在道理上面知道了，但在生活中间呢缺少这样的一种的经历，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讲到，我们对于真理是依次得着，渐渐达到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现在你知道了真理，但是你需要怎么样在生活中去经历它啊。今天我们的缺陷就是什么呢？在生活中并没有重视这些东西啊。如果我们真是能够进入这样的经历，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你的属灵的生活会变得不一样的，会变得丰富的。我们常常都是好像听得到，走出去之后呢还是活在我自己的里面，我行我素啊。这个道在我们身上没有成为一个实际，是吧？ 所以呢，这对神的儿女来讲是一个重大的缺欠，在经历上面来讲重大的缺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因为雅各是神所拣选的人啊，所以呢神就再向他显现，再次向他显现。这个显现呢彼此是带着祝福的，圣经说呢神就祝福他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能够领悟到啊，主的同在呢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啊。我们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所要求的人就是那种感官性质的，那种物质性质的一种满足啊。我们总觉得哎呀，主今天恩待我，叫我物质上丰富起来了，哎，我们就欢喜啊，感恩了，是吧？那么有的是感官性质的，但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少以他的同在作为我们的满足。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聚集啊，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什么？就他的同在。在我们个人生活里面也是一样，要盼望他的同在。这个哈，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蒙恩得救呢是在1959年受浸啊。那我到1970年的时候呢，才有人把这样的一个真理啊，在经历，从经历上面告诉我们。所以那个时候开始，主带领我们有一点的操练，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开始有一些的追求。那么主的确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把很多人引进这个有福的经历里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觉得我的侍奉和生活上面来讲多了一层很大的福气。所以主无论带我去哪里，在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啊，我只要摸到主的同在，我就什么都不惧怕。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同在是一个大的祝福啊，我们应该在天天的生活里面都能够摸到主的同在，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摸到主的同在。门徒们呢，曾经在福音书里面呢，他们因为爱慕主的缘故，他们跟随主，他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快乐啊，主讲道新神迹奇事啊，那么他们跟主住在一起真是十分快乐。但是呢，主在肉身中间呢，跟他们中间总是一个隔绝。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保罗说呢，到那日，那个时候门徒们还不太能明白呢，啊，因为主告诉他们说主要离开了，他们很忧愁，因为他们跟主在一起真是很好。但是后来他们就明白了，所以当主的灵降临的时候，就把神的同在带到他们的里面。从前呢，他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会有时间距离上面分隔，对不对？现在他们和主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间隔。所以今天我们要懂得神的同在呢，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啊。今天很多人追求恩赐，追求外面的能力，追求外面的这些工作上的表现啊，当然有时候主会给一点，我们就觉得好像很大的祝福。其实没有一个祝福比他的同在的祝福是更大的。你想想看，今天呢，如果这不是一句道理，如果你真的摸到主的同在，那么仇敌在你眼中就算不得什么，对不对呢？我们会惧怕这些仇敌吗？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主的同在是我们基督徒应当非常宝贵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雅各身上主神的显现给他带来祝福，然后神对他说呢，你原来的名字呢叫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雅各了，要叫以色列。所以他就改名了，改名叫以色列啊。那我们都知道什么是雅各呢？ 雅各就是天然的人。以色列是什么呢？以色列是一个改变的人，是一个改变符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今天呢，这个名字的改变里面包括了重要的经历。今天对于我们来讲，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我们本来是一个天然的人，现在神要把我们变成什么？变成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人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那么神为什么要去改变人的名字呢？我们知道这个里面包含的有重大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现在雅各呢改名叫以色列。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啊，他们对这些事物他们里面是非常重视的，因为神的选民啊，所以后来他们改成以色列族，然后以色列国是吧，就用了雅各这个改变的名字。那么他们改变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民族这个国度是神特别拣选，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改变的过程，你才能够从雅各变成以色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最早提出来的时候是在匹努以勒，是吧？那么当雅各跟神摔跤啊，那个时候神给他这个名字。但是呢，从匹努以勒到伯特利正式启用这个名字啊，现在开始正式启用这个名字啊。然后神又说了，我是全能的神啊。然后他说，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并且呢还有君王从你而出啊。在这里呢，神向雅各宣告说呢，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我想到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基督徒呢也知道这个名称全能的神，在英文里面他们尤其喜欢讲 Almighty God 啊。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经历中间，我们能真正感觉到他的全能吗？他真是全能的神吗？啊，我们看看神所创造的宇宙何等的浩瀚和渺茫，你知道神的能力是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能力。所以实在来讲，仇敌在神跟前算不得什么，根本算不得什么。那个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呢，所以在这个使徒们的书信里面讲到，神只要吹口气他就完了，你知道吗？根本算不得什么。今天呢，因为我们人太小了，所以我们对于很多事物的领悟上面来讲都是在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有多伟大。所以即使在这个时候，神对雅各说我是全能的神，雅各可能还没有能完全领悟到神是何等的大。那么意思说呢，神是怎么样无所不能的啊。我常常有时候鼓励弟兄姊妹啊，我用这样的话来说，你看看神拣选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是无能的，对不对啊？即使你今天呢在地上有一点成就啊，你读了一些的书啊，那么呢你也有一些的干才，老实讲呢那个还算不得什么。并且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都是无能的人，对不对？那么神拣选我们这些无能的人来成就他那个荣耀伟大的一个计划，这个完全不相配的，对不对？神为什么拣选我们这些无用的人呢？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啊。所以只有全能的神能够拣选无用的人，并且呢使无用的人 能够成全他的旨意。弟兄姊妹，你我永远的感恩啊！今天呢，我们在教会中呢，常常说听见说哇，那个多大的能力，那个多大的能力，其实那个都不是算不得什么能力的啊。我们用言辞，你再怎么夸，你也没有办法把神的全能讲清楚啊。神的能力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只是略略有一点能力。我记得我从前呢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读到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呢，主说你略有一点能力，我都很失望啊。因为什么呢？如果我要写，我就写腓拉铁腓的教会是大有能力，对不对？那是我们讲的话，大有能力，这个比较鼓舞人心嘛。什么叫做略有一点点的能力呢？那么略有一点能力，怎么持守主忍耐的道啊？所以在神的眼中来看，没有什么是大能力的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讲的能力只有讲到神，只有他是全能者啊。人没有多大能力的，像从前穆迪弟兄讲道，哎呀，成千上万的人听到啊，一次道多少人得救？像当然还赶不上彼得了，彼得一篇道就三千人得救，然后又一篇道就五千人得救。哇，如果今天我们能看见这样的人，我们说这真是大能，对不对？但是你看彼得从来没感觉到他的能力有多大啊，因为什么？他认识神是全能的神。神如果做事情的话呢，没有什么不能的。所以你我今天尽可把自己完全信赖在他的手中。我们无能，但是呢，主使我们能。我不要讲多哈，我这几十年的侍奉过来的时候呢，我常常回想，我这里面充满了感谢和赞美。我能够从年轻时候一直服侍到今天，还能够在教会里服侍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也不是我们有了经验，我们开始的圣经熟了，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讲，如果不是主这样带领过来啊，我一说像做梦的，像做梦的人一样的，要不是主的能力托住我们，带领我们过来，那当然，在我这个小小的人身上，主不需要尽多大的能力啊，他有人说了，主动个小拇指就不得了了，在我们身上恐怕连小拇指也不需要动的啊。所以你尽管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他能做人所不能做的功啊。所以你相信他，依赖他，弟兄姊妹们，主就使你能够啊做一些的事情。当然即使我们做这些，所以保罗这么做了这么大的功的人啊，在我们看着不得了了，对不对？他人就说什么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要夸只能夸什么？夸自己的软弱，我们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永远也不要自夸啊。这个真是不够认识神。我觉得你如果真正认识神的话呢，主即使见你做了大功，你也不敢夸口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向雅各说，我是全能的神，这对雅各来讲怎么样？十分重要。因为雅各经过了许多的失败，经过许多的软弱，他心里面去想，像我这样的人能够成为神的王子吗？这以色列的意思就神的王子，是吧？神这样高抬我，我能够达到吗？就像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将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做王的啊。你有没有做过这种梦啊？有一天自己是王，我想我们连这个梦也不敢做，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可能成为王呢？对不对啊？但圣经明着讲说将来是做王的。那么我们怎么能达到神的这个要求的呢？是神的全能使我们能达到的。所以我们一生在主跟前呢，就只有怎么样，应该存着感恩的心活在主跟前啊，千万不需要夸耀什么东西。然后神对他说，你要生养众多啊， 既然神说生养众多，那就一定生养众多，因为这是全能的神所说的话，对吧？他说有一族，一个以色列族要从你而出，将来多国啊，外邦的众列国都要会因你而蒙，在你面前要蒙福的啊。多国的民啊，从你而生。那我们知道这句话等于是一个预言的啊，这讲的将来不仅是以色列，这个地上的以色列，这个多国指的列国里面啊，有很多的人啊，因着耶稣基督的蒙恩，真是蒙恩呢，成为神的儿女。那神在这里竟给他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我想到今天我们晓得都是应验的了，已经啊。所以当初呢，神对他说的时候呢，我想那个时候哈、啊，按理讲啊，他刚刚从这个哈兰逃出来啊，一路上经历这么多一些的这个颠簸啊，那么儿子们刚刚做了一件事情，神保护他，然后呢，这个奶母又死了啊。怎么一路过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心情上面来讲，他可能都是可能会很比较低沉的一个情形，对不对？但这个时候呢，神给他讲这么大的话，哇，他能信得来吗？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基督徒两面的感觉。一方面呢，我们在肉身中实在感觉我们配不上，对不对？我们也达不到，不可能这个情况，但是神的话又这么说了，那么神这样说，事情就一定这样成就。所以今天我们只能相信神的话啊，而不看自己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信心生活中间的一个学习。不仅这样，他说还有君王会从你而出啊，那个君王特别指的一些尊贵的生命，不仅些一个族，还有地上列国从你而生，还有君王的生命从你而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君王的思想也是个永远的思想。神在创世以前，当他还没有创造人的时候，他一个思想，将来他所创造的人啊，个个都要怎么成为君王。是当初神的意思，当后来人类堕落之后呢，就从人类中间拣选，是吧？那么的确，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后期的光景，出现很多君王，这些都是雅各的后裔，啊，雅各的后代中出现很多很多的君王啊。那么，但是这个呢，不仅是光为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知道所有神的儿女蒙恩的人将来都是成为君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光是看见神应许雅各，因为呢，这个应许在基督里今天已经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这个是与我们有关的。然后在十二节那里他说呢，我要把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也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这里提到，再次提到这个地的问题。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圣地啊，指的这个指的以色列地啊，这块地呢有重大的预表的意义在里面。它呢是指的在基督里面的丰富说的，那个是流奶鱼蜜之地啊，是有山有谷有泉有源的地啊。这块地呢，是预表在基督里的丰富啊，里面各样的矿产，各样的生物呢。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到今天他们不明白属灵的意义， 但是呢，到如今属地的以色列人，他们仍旧把什么，把以色列这块地看作是圣地。哦，他们的那个感觉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啊。你今天如果到耶路撒冷去啊，你会知道一件事情的。一直到今天为止，近前的犹太人都不进耶路撒冷城的。为什么不进耶路撒冷城呢？因为呢，圣殿被拆了，他们至今找不到那个至圣所的那块地在哪里。他们怕这样进去，唯恐啊踩到了那块地啊。我们知道旧约的时代，不是什么人随便可以进至圣所的，你踩到那块地就要被击杀的。所以到今天，近前的犹太人都不进耶路撒冷城的，因为他不知道那个至圣所那块地在哪里。所以你就看见啊，犹太人对这块地的那个感觉呢，这个不是光是我们中国人觉得这是个祖国啊，不是光是这个意思，那个里面包含着神圣的意念在里面的。所以到今天，在整个以色列地，他们不容许猪，不容许狗，来踩的，啊，任何地方不准养猪养狗的，啊，因为这个地是圣地，啊，所以美国人呢，让以色列的政府跟巴勒斯坦的人用换地来换取和平啊，你知道那个近前的犹太人呢，气愤得不得了。所以他们咒诅美国，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到今天呢，对这个地的这个感觉呢，他们里面都是非常严肃的。而我们呢，今天呢，晓得这块地呢是指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很可惜啊，我们这些属天的以色列百姓呢，我们对于这一个属天的这块地，我们的感觉赶不上那个地上以色列人对那块地的那个感觉，这是我们对主的亏欠。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到底有多少的享受呢？经历基督有多少呢？我们根本不在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的亏欠，甚至失落了也无所谓，这是不对的啊。所以呢，现在神说我要再次重申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块地它预表的那个含义是非常的重要的。就对我们今天新约的神的儿女来讲，我们需要从属灵的眼光里面来明白这个啊。然后十三节，神就从那里，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所以这说明旧约的性质啊，就神的工作在地上，神的居所在天上。神没办法在地上住的啊，因为地已经败落了啊，神只能下来做工，做完工他就走了。所以跟新约的光景不一样。新约呢，神建立教会是他的家，神可以住在我们的中间，可以住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啊。不过呢，我也常常讲，我们应该活出那个家的实际，基督徒个人也活出这个家的实际，使基督能够在我们里面安家啊。我很喜欢听见有一个弟兄这样曾经这样说过啊，他说你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呢，这个地被撒旦破坏了，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对不对？那神的灵怎么样运行在水面上？那个运行这个字啊，它那个英文叫做 hovering， 它等于什么？像一个鸟啊，浮育小鸟一样，它只能飞在空中，所以它跟这个水面有个距离，它就在浮在这个空中啊。那么这个浮在空中啊，浮了多久呢？圣灵一直想要找落脚之处，但是没有落脚之处，一直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我们知道当他来到约旦河那里，他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就像怎么样，像鸽子一样降临在他身上。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现在终于在地上有一个人可以让圣灵安家在他的身上，你知道吗？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开始，产生千千万万的圣徒，那么这些蒙救赎的人成了圣灵安家的所在。所以现在神不仅是在地上做工，他不需要回到天上，他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旧约时代中的信子，就像神到地下来做工，做完工就走了，他没有办法安家在地上，因为地下充满着罪恶，罪的问题没有解决啊，神没有办法住与罪恶同在的啊。所以呢，要等到主耶稣基督救恩完成之后，我们才知道神可以住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十四节这里讲说，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那么这是雅各所立的第三根柱子啊。那么我们讲过，这个柱子呢是一个见证，也是雅各一生经历的一个记号啊。那么在这里呢，他说的在这里奠酒啊，这是圣经中头一次出现一个奠祭。这个奠酒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喜乐的祭，酒就是使人欢乐的，所以这个奠酒的意思就是喜乐的祭啊。这时候我们看见雅各心里面很欢喜的，他这里不仅浇油，他还怎么奠酒，所以这说明什么？神成了雅各心中的快乐。的确在当时他经历这么多事情，是他里面无法快乐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喜乐是世界夺不去的，是在不可喜乐的时候人就可以喜乐的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流着悲伤的眼泪，但是内心很喜乐，这基督徒的矛盾呢。但是呢确实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看见有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受着各样的逼迫，被关在监牢里，被流放在许多的地方，但是他们里面有喜乐，像保罗一样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呢，他仍旧心中充满喜乐。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所主曾经说过啊，他说我要把我的喜乐留给你们，我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时候雅各经历了神是他的喜乐，在周遭的环境看起来都没什么快乐的时候，他里面能够喜乐起来了。我们记得主耶稣曾经被许多人拒绝啊，那个村庄，很多村庄拒绝他。那么圣经记载说啊，主走到村庄外面，忽然喜乐起来了，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在地上的日子，我们的主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叫他喜乐的事情。偶尔有时候门徒听一点话呢，可能叫他心里面也觉得快乐。主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是父所给他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要追求外面的喜乐，这种外面的喜乐都是很短暂的，是吧？那个真正的喜乐是神是我们心中的喜乐。所以罗马书第五章里面特别讲到了，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呢，就是以神为乐啊。弟兄姊妹，我们听懂得这句话吗？今天我们基督徒里面应该有个喜乐的啊。所以每一次来到聚会中，来到侍奉中，我们应该怎么样？ 学习摸到主的自己啊。也许这些日子家庭的生活里很多叫你忧愁的，事业上叫你很多痛苦的，但是你仍旧能快乐，因为主是我们的喜乐啊。那不仅奠酒，他有浇油啊，那么说明什么呢？他也不离开膏油的生活啊，他活人就活在膏油的里面。我想这两件事情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生活里面呢，应该经常有的经历啊。主是我们的喜乐，我们活在膏油的里面，这是雅各的见证，也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见证。然后呢，他就在那里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叫伯特利，这是神与他说话的地方啊。所以呢，神的家就是神与人说话的地方。我们应该常常听见主的声音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家啊。所以我们把这一段话呢，把它补充起来啊。那么后面这一段呢，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了。现在呢，请我们弟兄姊妹打开第36章。36章呢，哈，这里所说的呢，是以扫的家谱啊。我先读一下这个第一节哈，和这个第二节的前一半。就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啊。那么我们看见为什么在这里啊记载了这个以扫的家谱呢？当然也有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啊，这后面又记载以色列人的家谱啊，所以这个符合于圣经所说的总是肉体的在先，然后属灵的在后啊。这个以扫呢，我想我在解释他的这个意义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家谱的意义啊。在圣经里面呢，记载了很多的家谱。那么为什么神把这些家谱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呢？啊，那么很多基督徒读圣经也是这样，最怕读到家谱。因为读到家谱，这些人我们也不认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呢，这个家谱对我们呢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有几样重要的意义啊。第一个，我们知道家谱的意思，说到生命的源头，讲到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如果没有家谱，我们就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的，对不对？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啊，我们都有中国人的家谱，不过现代人呢也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了。从前人很重视这个家谱啊，当然了，我们最早的根源追，我们就是皇帝子孙，对不对？那个皇帝到底是个什么也不知道，到现在人也解释不出来这个东西啊。但是呢，无论怎样，你怎么样，它是个源头，是吧？所以呢，这个家谱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是什么源头在哪里。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主耶稣有两个很重要的家谱。我们看有一个家谱是在路加福音一直追溯到亚当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源头啊，源头的意思。然后呢，这个家谱呢第二方面的意思是什么？说到生命的关系，你如果没有这个关系，你不可能列在这个家谱里了，对不对？嗯，我们必须要有生命的关系，我们才能列在这个家谱的里面，是吧？你是个外人，你不可能列在家谱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家谱呢，另外一方面意思说到生命的关系， 像今天我们都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他有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列在主耶稣基督家谱里面。那第三方面的意思呢，这个家谱你可以看见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个延续啊，它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家谱具备有这些方面的意义在里面，并且我们知道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段简短的历史。我们人活在地上呢，不管你活得好，活得辉煌，活得贫穷，你总是有一段历史，对不对？你这个过程中间总有很多事情发生的。所以当我们提起某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呢，哇，我们就会知道他这个生命中的一些的事故，对不对？当然有些大人物了，我们像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些大人物，你一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起很多的事迹啊。那么我们像我们的祖，我们父执辈的啊，父亲辈的，你想起他，你会想起他一生很多事情，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圣经的家谱每一个名字其实都代表什么？代表着一段的生命的经历，代表着一段的延续。所以这个很有意义的这一件事情呢。所以你读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这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段的经历。这个家谱能够延续的下来，是因为什么？这个生命有什么？有发展啊！如果你生命断了，那个家谱就断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延续在基督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知道，在这个家谱的里面，有人在他的一生的历史中，曾经创造辉煌的记录啊！主耶稣的家谱中间有很多人呢，他们的那个一生在地上生活中给主带来很大的荣耀。我很相信有很多人是有名望的人，有很多人是没有名望的人，但是有很多没有名望人，他们在暗中为主的生活的那个都是记录，将来到永世我们就知道了。很多有名望的人呢，可能将来到主面前是受责备的，很多没有名望的人呢，将来可能是得奖赏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在乎这个外面的名望，乃是在乎怎么样，今天你我活在地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是为主活着。如果我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姊妹们，你就没有枉然的蒙恩得救，你就没有枉然的被放在这个家谱的里面，主会因着你得荣耀。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把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不在乎为主能做多少，因为主没给你恩赐，你也不能做多少，对不对？不在乎这些，那在乎你在生活中，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流露基督。所以保罗说，如果我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真正得着啊。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总是主的人啊。我们在地上活着，就是为着神的荣耀活着。很多年长弟兄姊妹常常身体软弱衰败的时候呢，常常讲说，哎呀，我现在为主都不能做什么。不，你能为主做很多啊。你躺在病床上，即使你躺在病床上不能走路，人家来看望你了，什么你还可以跟他有交通，可以鼓励的，活出基督。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在医院里面就叫那些护士医生都受感动啊，啊，你知道吗？你只要把基督活出来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地上的一生，每个人都有一生简短的历史，希望我们这段的历史，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能有一个荣耀的记录，就求主怜悯我们啊，这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需要明白的。那么36章呢，记载着以扫的家谱。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记载，因为什么？在旧约时代中啊，以扫就是以东，这是预表着肉体的家谱啊。那么在这个家谱的里面呢，我们看见很多人啊。那么 时代来讲，肉体也有好也有坏的，不一定都是坏肉体，有的是好肉体。比方像我们讲以扫本身就是这样啊，以扫我们看不见他做了什么坏事，对不对？他对他的弟弟也很好啊，最后他弟弟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他多热忱的去接待他啊。以扫似乎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代表着好的肉体，但在这个肉体中间呢，也有很多不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整个肉体的情况的发展呢，它也是各个人情况不一样。其实我们呢，每一个人我们堕落之后，我们都是属于肉体的，但是个人的肉体的表现不一样，有的人表现的强烈，有人表现的稍微温和一点呢。那么第二节这里说呢，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啊，这个意思什么呢？就是肉体啊，是很容易走混杂的路。你活在肉体里，你就很容易混杂。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一再警告他们，不可以跟迦南人通婚呢，不可以跟迦南人来往。就神不喜欢混杂，但以色列人很难听神的话。并且呢，弟兄姊妹们，一直到今天，在地上的教会里面，这是重大的提醒。我们这是仇敌最喜欢的一种手法，就是混杂。而我们看今天整个地上的基督教的光景，非常的混杂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活在个人肉体的情况里面，就很难逃脱这个混杂的情况。然后第三节呢，说他又娶了以斯玛利的女儿啊。那我们晓得这个呢，都是什么？以色列人的近亲啊。我们知道这个以扫呢，是雅各的哥哥，是吧？是他最靠近的近亲，所以这也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近亲，我们活在肉体里。你知道我们这个靠近我们生活，你知道一直到今天哈，以色列人呢，他们生活在以色列地啊，很痛苦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这巴勒斯坦人呢跟他们混杂在一起，这个很奇妙啊，这个一直到今天他们隔不开这个东西的啊。这些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什么呢，很多都是以扫的后代，他们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近亲，紧连着。我想今天呢，保罗也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他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对不对啊？因为什么？我们里面有一个血气的肉体在里面，哇，这个肉体常常是很强劲的，并且它一发作起来的时候呢，非常的厉害，我们很难控制它，有很多时候，对不对啊？所以圣经讲说，你要把肉体怎么样，把它钉死十字架啊！我们只有靠着十字架能救我们脱离这个血气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呢，主让我们在地上学习的功课跟以色列人学习的功课一样，你知道吗？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比较分开一点，从前都是什么呢？这个一打开门，一打开窗户，对面就是阿拉伯人，就是巴勒斯坦人，啊，这一走到马路上就碰见了，啊，你这个以色列人开的餐馆，巴勒斯人开的餐馆纠缠在一起的，你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以色列人恨不得能把这些人赶出去，那么呢，巴勒斯坦人也恨不得把以色列人赶到海底下去，他们两边是世仇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肉体是与我们属灵的生命相争的。今天感谢主，圣灵站在我们这一面。所以加拉太书讲说，圣灵与肉体相争的。如果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人能胜过肉体的力量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在第六节呢，你讲到以扫带着这些人呢往别处离开他的兄弟雅各，是以扫离开雅各， 这个道路不相同了，没办法。所以呢，这些都是肉体的特性，所以教会里面常常有产生分裂的情形，就是这样，这是没有办法。他们因为当时他们好像有个理由了，地方呢容不下他们，那么产业太多，所以不能同居了。表面上面来讲是产业太多了，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肉体有它的发展。那么后来呢，他住在希尔山，以扫就是以东，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肉体开始成型了。我们知道在以东地希尔山呢，那是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个地方啊到处都是山洞，它是岩洞，岩石洞啊，所以以色列人要打这个以东人的时候很困难的，因为他们躲在很多洞里面，你打不到他们的。所以这就跟我们今天对付肉体的生活一样，你对付他都躲到洞里去了啊，所以你就很难了。这很有意思啊，你看见圣经的描述啊，实在是非常生动的。然后呢，我们晓得这个以扫就以东的始祖了啊，就讲到那个根源从这里来的。然后在十二节那里讲到提娜那个以利法的妾啊，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玛利。我对这个亚玛利我稍微需要讲一下，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亚玛利啊是以色列人一个很强劲的仇敌。这个，所以我刚刚讲的肉体中间呢，有的是厉害的，也有的不太厉害。这个呢很厉害啊。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那里，那个约书亚带着军队在利非定谷跟亚玛利人征战，啊，圣经中出现亚玛利。那么我们晓得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里面呢，神也命令一件事情呢，就说要以色列人把亚玛利的名号从世上除灭。你就知道这个是神非常恨恶的一件事情啊，那就是说这是我们肉体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民数记二十四章里面也提到这个啊，他本来是诸国之首，终必沉沦啊。这生命记二十五章里面就讲到说呢，当初这个亚玛利人呢害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呢，就亚玛利人在后面追着他们的啊，他就专门怎么样呢，把这些落后的以色列人把他杀害了。所以我有时候提醒弟兄姊妹，有的基督徒讲说，哎呀，跟随主啊不必跑那么快吧，我们就在后面慢慢跟着好了，你小心后面有亚玛利人。你不要，有的基督徒常常就觉得说，何必那么着迷呢？何必那么努力呢？对不对？我们就跟着后面走好了。你跟着后面走，就被亚玛利人消灭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他说，这个亚玛利人在后边呢，袭击那些软弱的人，不敬畏神。所以他说，你们要将亚玛利的名号除掉。我们知道后来到了撒母耳做这个先知的年间，扫罗王啊，神曾经借着撒母命令他怎么样，要把亚玛利人给他除灭，对不对？结果后来呢，这个扫罗王呢把亚玛利人打败了，结果一看呢，哇，这个亚玛利人下甲很不错，我想他一定大概长得很好啊，所以这个扫罗王喜欢他了，所以把其他的人都杀了。把那些牲畜中间的那些弱的病的通通杀死了，好多都留下来了。用怎么记得这个故事吗？那个亚甲，对不对？那个亚玛利的王亚甲，结果因着这一件事情呢，叫神对扫罗非常失望啊！为什么？他没有能够按照神的话，把 亚玛力人全部除灭。就后来还是撒母耳来了，把这个亚甲杀了。到最后我们看见扫罗是死在谁手中呢？死在亚玛利亚一个亚玛利的一个年轻人的手中，因为他受伤了，他就叫那个年轻人把他杀了。那个年轻人就是一个亚玛利人，他把扫罗的信息报给大卫，结果大卫就把这个少年人也杀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亚玛利这个名字出现过很多次啊，这些都是什么？以扫的后代，是属于特别厉害的一种情形。所以我们要防备啊，在我们肉体中间呢，有一些东西是可怕的，所以你最好不要再让它发作，它还没发作，你最好就靠着十字架把它除掉。所以到了十九节那里讲到说，这些都是亚玛利人的不以扫的族长啊，以扫就是以东啊。那么这里他们是有族长的，这说明什么呢？他们在后面呢还讲到他们有很多人是做王的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讲到仇敌的国度的时候，他行为一形成另外一个组织，他们有执政掌权者的首领的。所以呢，魔鬼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乱糟糟的，这么一大群鬼就出来了，不是的，他也有他们的这个组织和规则的，他也有他们的王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在这个世界中是光明的国度跟黑暗的国度中间的一个征战啊。这个征战呢，告诉我们魔鬼做一切事情他是有计谋的，他是有组织的，他也是有他们一定的一个 order。 所以呢，我想我呢就不详细的去讲这一章的圣经，那把其中重点的东西呢给弟兄姊妹们提一下啊。那么让我们知道今天呢神的仇敌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他有他的发展的，并且呢他有他的组织，并且他成为今天教会最大的一个拦阻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从旧约的圣经里面读到这些的时候呢，我想主也在这里给我们有了一些提醒。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交通到这里，我们请弟兄在这里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能活在你的救恩完成的时代里，我们实在是何等的有福。今天你不仅把生命赐给我们，也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让你的同在显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主啊，让我们的心爱慕你的同在。是的，你的同在才是我们最大的满足和喜乐。主，愿我们一生的经历都在你丰富的同在里面经过，愿我们在地上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谢谢主，借着你的话语启示了肉体的国度，启示了我们应当应付对付的仇敌。主啊，我们这是巴望在世的日子，靠着十字架能够把肉体致死，好叫属灵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越过越丰富。我们为着你的话把深处的敬拜归给你，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